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山东法轮功学员的丈夫相信大法好，拒绝向610提供妻子的身份证号码，因此得福报，多次遇到险情都得到师父的保护。请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她丈夫的故事。有一年，丈夫单位的领导给他打电话，说是610要你老婆的身份证号码，你告诉我。丈夫说了声我不管，就把电话挂断了。领导马上又打来了电话，听口气挺严厉。丈夫说我不能告诉你，接着给他的领导讲起了真相。咱单位某某就是因为撕毁电线杆上的大法标语遭报应了，得了脑血栓，我绝不会给江氏集团提供任何线索。领导听后也不吱声了，挂断了电话。此后他再也没有打电话。丈夫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为他的正义举动而高兴。第二年，丈夫从在乡镇上班调到市里上班了，离家更近了。这些年在丈夫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这里仅举几例。一次，丈夫晚上骑摩托车回家时，被迎面疾驶而来的汽车正面撞飞。过后丈夫告诉我，当时撞上后只感觉软绵绵地落在了地上，开车的司机车连停都没有停，快速地开车逃跑了。丈夫自己爬起来，摩托车被撞得无法骑了，车把歪了，前面的挡风板也变形了，看看自己刚穿没有几天的新裤子也破了一个大口子，但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伤害。他推着车子慢慢走回了家。回家后他告诉我发生的事情，我赶忙揭开他破的裤子，一看那条腿肿了。我说没事，咱有师父保护。过了几天，她的腿消肿了，骨头和肉都完好无损。丈夫感动地说，谢谢师父，没有师父保护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司机吓得连车都不敢停就跑了。前年有一次，丈夫开车去上班，到了单位停车时忘了拉车闸就下车了，刚下车的一刹那，车轮从他的脚上嗖的一下压了过去，直接撞到前面的电线杆上，车前盖撞得变形了， 当天回家后，他跟我说，我今天差点没有脚了。当时我感觉车轮一下从我的脚上滑过去了，速度太快了，可能没有压着脚。我说，如果没有压着，你的脚怎么会肿呢？是太快了，再快也压上了，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你啊。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你的脚也压碎了。丈夫说，真是不可思议，真是师父保护了我。说完，他双手合十，很虔诚地连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 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的修炼故事节目。是多么美好的青春岁月，然而在这美好的青春岁月时，却不得不穿梭在大小不同的医院时， 这青春就变得太灰暗了。今天这个故事中的女孩走过了8年这样的岁月，然后在她读到一份新闻报道后，她的生命终于迎来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吧。20岁的我罹患了一种病，感觉神经障碍，这属于世界疑难杂症。同时这种病伴有轻度肌肉萎缩，我的左半边身体麻木，走路如铸铅般沉重，脸部是肿胀变形的，头疼，长期失眠，不敢受一点风。那时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外求学，所以也独自一人求医看病。我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穿梭在大小的医院。我在求医的路上也是饱受歧视，又遭受药骗子的欺骗。我也曾因外敷的药味重被赶出了学校的自习室。我也受到宿舍室友的刁难排斥。因为治病，我剃秃的发髻被路人耻笑。又因为脸部严重变形，3年没回过家，大年30都是在学校宿舍里吃方便面度过。我从小到大从来不会伤害人，连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一直都是被人欺负，与人为善。但是我却遭受这样的病痛折磨，我不理解自己怎么会遭受如此大的苦难。我对人生充满了悲伤与怨愤。后来我总算找到了专科医院医治，控制了病情，但终身不能离药。这对我来说还算是幸运了吧，因为我从来不抱希望能痊愈。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了知名金融机构工作，我把心放在工作上，想弥补为治病失去的太多时间，好好的回馈父母与帮助过我的人。但是金融领域非常势利，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勾心斗角的工作环境与我格格不入，高负荷的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变得不想干任何事，不想见外人，我有了轻度的抑郁症。有一天，当我又翻墙浏览墙外的网络讯息时，我看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我整整一夜都失眠了。这种魔鬼行径完全背离任何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底线。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觉得自己受的那些所谓的命运不公跟这些人比算得了什么呢？另一方面，我也深思法轮功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里，能让人放弃一切，甚至被残忍活体摘取器官也不背弃信仰的，那这必定是真理。我想起自己曾下载了一些电子书，里面就有法轮大法的书籍，但是我一直没看。这时我鼓起勇气想看看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里到底都写的是什么。这一看就像电插头终于通电了。书里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我瞬间就明白了，啊，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这个，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书里又说， 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善良的我会遭受到这些苦难？现在我懂了，明白了这些道理。我多年下来积累的悲伤与怨愤都淡化了，一些我一直怕碰的伤心往事也能慢慢的释然了。《转法轮》这本书句句在理，我看得字字入心。还有一件事，我因为看书太专心了，忘了定时用药。转眼一周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非常舒服，睡眠也很好。我是怕冷怕风的，但那时是11月的初冬，没有暖气，我却感觉手脚发热，晚上热得被子也盖不住。我从小受实证科学影响，根本不相信光看书就能好病。但是我身体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超常的现象吗？我开始学着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病就全好了。我走路生风，以前住千般沉重的腿现在感觉轻飘飘的，吃凉的东西也不难受了，刮多大风也不怕，无病一身轻。对长期被病魔折磨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还不花一分钱，我想也不敢想的奇迹就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的脸不仅不再肿胀麻木，蜡黄的脸开始变得粉白，而且神经萎缩的部位也逐渐复原了。我的面容越来越好看，逐渐恢复到我幼年时可爱清秀的模样，尤其是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一直是那么干净纯真。直到现在，不认识的人都把我当成只有20多岁的90后呢，叫我小姑娘，说我气质脱俗。其实我现在都36岁了。没人能想象我曾经是脸部受过严重神经障碍，经历过8年病魔折磨的老病号呢。自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也知道了怎么样在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勾心斗角的金融领域里工作了。我的工作是在金融机构负责信贷审批，一般我们放款的原则是只要能把钱收回来，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并不关心，尤其是收回贷款后企业的死活更是漠视。现在的金融领域一切以钱为先，宁要损人到底也要夺利一分，分毫不让。当经济下滑时，出现很多企业因为银行抽贷破产或卷入高利贷，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有潜力的企业被逼死，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企业获得大量融资，最后金融机构也爆发了大笔坏账。作为一个审批人员，一定要保证贷款的资金安全，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但另一方面，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就很棘手。按通常的做法，就是打压、强制。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不能采取这种与人斗的党文化处理问题，一定要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站在大局想问题。因此我就多多的走访企业，与企业主沟通，了解他们的真正难处，理解他们的困境，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对产业链的了解， 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一些建议。有的企业给一些大型上市国企供货，但对方一直不给付款，光开票交税就交了几十万，还有百万货款也是收不回来。我与企业主交流，问问是否还有其他的经营收入，帮他分析如何盘活资产，再与企业一起到库房盘点存货，与下游付款良好的大型企业沟通，问他们的近期采购需求，帮助企业估算存货大概的周期周转，并建议为防止库存积压，先不要再进货，以免资金占用。有些企业的技术很好，但因本分经营，不会用利益收买采购商，被上下游挤压，账期长达8个月以上，应收账款上亿元。对这样的好企业，我会主张多放款，帮其解决融资问题，首先减轻资金负担。同时我还与企业的商务人员沟通，让他们与下游采购商谈判，重新拟定付款条款，因为他们的产品是优质的，应该获得好的付款条件，要对自己有自信。企业销售经理很感动，积极谈判，终于达成合理的合同条款。因为他们坚持品质，在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依靠最优质量反而扩大了很多市场份额，这也是他们按照做好人的原则经营获得的福报吧。在这个多金多利的金融行业里，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金融从业者更容易被金钱和欲望吞噬，很多官商勾结从事金融诈骗牟利。但是我有法轮大法来指导我，我按照大法的法理做事，先考虑别人的要求去做。我发现金融行业也能与其他企业和谐共处。听众朋友，好人有好报这句俗话您相信吗？当故事里的主人公遭受疑难病症折磨时，看起来善良的人是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当他看见活摘器官的报道时，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善良，他也不会因此有勇气去了解法轮功，也就没有后面的一切转机了。这样说来，是他的善良带给他后面的这些福报的，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6年10月开始练法轮功，今年72岁。下面我讲讲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和亲人们明白真相得福报的故事。得法前，我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病等多种疾病， 腰椎间盘突出发病严重时，睡在床上起不来，甚至小便失禁，走路走几步就要蹲下去，看到健康人在街上行走都很羡慕。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时，晚上睡不着觉，全身酸痛难忍，连电风扇也不敢吹，整天靠吃药打针过日子，直接影响到我正常的工作生活，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正当我疾病缠身时，1996年法轮大法红传我世，同学送给我一本宝书《转法轮》，我一口气读完，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从此以后，我有幸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身上的病不知不觉痊愈了。28年来，从未发过一次病，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超常。我的好几位亲友明白大法真相后得福报。2009年，大伯哥被查出患直肠癌，他吓坏了。他手术后，我去医院看他，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我告诉他，你相信大法，相信大法师父，大法师父一定会救你的。他是政法部门退休的，知道中共邪党的邪恶腐败。夫妻俩明白真相后，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如今15年过去了，大伯哥身体好好的，皮肤白里透红，他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他从心里感谢大法师父。2021年小叔子体检时被查出了肺癌，小叔子早就明白了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也做了三退。做手术时他带着护身符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后他身体恢复得很好，化疗后头发都没掉过。我还给他看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电影再次成为神。二妹在某一线城市开了一家打印店，她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也做了三退。2005年是邪党迫害大法最疯狂的时候，二妹帮助一名大法弟子复印大法真相资料，之后被人告发，当地国宝把我二妹绑架了，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个多月，二妹的生意受到很大的损失。可就在那个月，二妹却接到一笔外资企业的10几万元的大生意，她说她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么大的生意。我说，你为大法弟子做好事，承受了痛苦，这是大法给你的福报。他说，谢谢大法师父。现在二妹也开始看转法轮了。2023年7月，我丈夫突然感到小便尿道很痛，痛得满头大汗。我说，晚上这么迟去医院也没有好医生，你相信法轮大法好，我们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帮你的。丈夫明白真相，做了三退。有时也听明慧广播，他自己念9字真言，半小时后就睡着了，一晚睡得很好，不长时间排出来一颗黑黑的结石。同一年的5月13日，我和丈夫去九龙湿地游玩，走在马路边，一辆装满钢管的大货车迎面从我们身边驶过，刚过我们1米多远，几根钢管突然从车上掉下来，我回头一看，就离我们几步远，好险啊！我知道是师尊保护了我们。 如果掉在我们身上，可想而知多危险啊！感谢师尊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作者明真，美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近来，美国司法部门不断出手，抓捕潜伏美国多年的中共代理人和中共间谍。2024年12月1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旅美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孙耀宁。他涉嫌与中共间谍陈军合谋，参与迫害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充当中共的代理人，渗透美国当地民选官员。中共利用留学生渗透美国。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渗透。笔者在国内的时候，有位大学同学在某国家安全局工作，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说他们局在送一批人去美国留学，正在物色人员，美国方面的学校、奖学金和住宿等一切都已准备好，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启程去美国，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因为我这位同学的身份，我一听马上明白，这是去美国当间谍，我就只是说考虑考虑。同学看我没有热情，就说让我再考虑考虑，他知道我没有什么兴趣，就没有再找我了。许多人喜欢看谍战方面的影视和文学作品，觉得离自己遥远。可这种事情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当时我有些震惊，也认识到原来中共向国外派遣特务是真的，而且就在自己周围。后来我自费出国后，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中共派出许多间谍，其中一些人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到某个国家，美国是中共渗透的重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真实的，而且早已达到了挺严重的程度。中共驻澳洲悉尼领事馆前政治事务一等秘书陈用林说，他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产生的罪恶感，使他频频处于噩梦之中，于是他是向澳洲政府寻求庇护，脱离了中共。他披露说，澳洲当时有1000名中共间谍活动，这些人曾进行数次绑架行动。美国有多少中共间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金无代被卸磨杀驴。美籍华人金无代被称为中共的超级间谍，这个间谍案曾经轰动一时。金无代潜伏在美国情报机构长达37年之久，一直没有被美方发现。直到1985年，金无代退休后4年，由于中共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于强生向美国投诚，才把金无代供出来，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但在金无代被捕入狱后，中共立即冻结了汇给他香港银行账号中的所有存款，并断绝了所有联系。金无代为中共卖命41年，枉自送了性命。当年有许多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也就是中共特务，用中共的话说，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中共卖命。 在中共建政后也都没有好下场。中共一贯卸磨杀驴，这些都是实例。陈一新的阴谋计划。近来海外媒体报道，在中共二十大时候，中共最高层召开秘密会议，承认在海外打压法轮功失败了，但是不甘心失败，要部署在海外，尤其是美国打击法轮功，并且制定了新的具体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向。所谓的一个中心，就是针对法轮功创始人和家人；两个基本方向，一个就是舆论战，一个就是法律战。中共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具体负责和策划了中共在海外加剧迫害法轮功的阴谋计划，国安部、公安部配合这次行动。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启动中共部署在美国的所有特勤人员和情报线人，包括潜伏间谍和高级间谍等等，加大力度打击美国的法轮功和神运。从2024年夏天以来，海外社群媒体突然出现大肆抹黑神运艺术团和法轮功的信息，纽约时报也连续发文攻击法轮功和神运，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中共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关键是利用中共在美国经营了很多年的整个间谍情报系统。不过，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了，他们对中共的邪恶本性应该有所了解了，还会为了一点点利益为中共卖命吗？对于潜伏在美国的中共情报人员，你们别忘了，美国现在也在积极地打击中共的代理人和间谍。前面讲的孙耀宁和陈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而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只会加大打击中共的力度。所以，中共的潜伏人员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要三思而行，能够弃暗投明最好，更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往美国的枪口上撞，从而成为中共的炮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悬壶济世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对行医、医药行业的称谓，或是对医术高明者的美称。在传统文化中，医家行医开业则往往以悬壶之喜为贺，民间也有不少行医者在诊室悬挂葫芦，当作行医的标志。而悬壶济世的典故却来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修炼故事，其内涵也不只是与行医济世有关，它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的认识和对修炼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悬壶济世的故事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对习惯于现代科学思维的人们来说，或许能为其提供另一种认知大千世界与茫茫宇宙的思维角度和方式。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悬壶济世的故事。壶有洞天。释迦牟尼佛曾讲过，一粒沙子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一粒小小的沙子里就有三千大千世界，而每个世界都像地球一样，有天有地，有山川河流，还有像人类一样生生不息的生命和万事万物。小小的沙子里就有如此丰富的世界，那一只具有一定容量的葫芦里又会有什么呢？ 汉代有一个叫胡公的人，关于他的身份有多种说法。北宋张君房的《云集七千》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师存。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引三洞朱囊说，他叫谢元，溧阳人。南宋陈宝光《三洞群仙录》中说，胡公号伏狐先生。关于他悬壶济世的故事，在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南朝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中都有记载。胡公在汝南一带行医，常常背着一只葫芦从远方来到集市上，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他是谁。他行医主要是卖他那只葫芦里的药，从不允许还价，但药到病除。他卖药的时候还对患者说，吃了这个药一定要吐出某个东西来，然后到哪一天病就好了。人们回去按照他说的做，果然一一应验。因此一传十，十传百，胡公的生意特别好，每天能收入很多钱。胡公将卖药获得的钱留下少数后，绝大部分都接济给集市上贫困饥冻者。胡公把他的那个葫芦悬挂在人的屋檐底下，太阳落山后，药卖完了，壶空了，胡公跳进湖里就看不见了。当时有一个管理集市的小官吏叫费长房，他在楼上将集市上胡公卖药和跳进湖里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就知道胡公不是一般的人，定是个修道有素的人。古人大都本性纯良，敬天向道，费长房就有心认胡公为师学道。于是费长房每天不辞辛劳地给胡公打扫座位前的地面，供给他吃喝，胡公倒也不拒绝，全接受了。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费长房依然天天毕恭毕敬，不敢怠慢，也从不提什么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胡公开口说话了，今天晚上等没有人时，你再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费长房依约前来，胡公对费长房说，我要跳进葫芦里去了，你敢来吗？你要想进来，跟着跳进去即可。费长房就按照胡公说的，跟着他一头跳到葫芦里去了。等到费长房一跳进去后，发现外面看起来小小的葫芦，里面竟像世外桃源一样。只见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珠栏画栋，楼阁后面还有缤纷的桥和七彩的红，简直是神仙世界了，别有洞天。胡公告诉费长房说，我原本就是天上的神仙，只因为处理公事不勤快，才被贬至人间。你是个根基不错的人，才能遇到我，看到这一切。费长房赶紧磕头说，我是个身上沾满俗腻的人，能得到您的哀怜，承蒙您的教导，就幸运无比了。胡公又说，你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不可以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别人。从湖中世界回来后，费长房便跟着胡公学道了。费长房考验过关。胡公有一次去长房的楼上，对他说，我这儿有点酒，一起喝吧。 酒放在楼下，长房让仆人去拿酒，却拿不动酒壶，又来了几个人一起拿，还是纹丝不动，最后几十人一起搬，酒壶像是山一样坐落在那儿，撼动不了。没办法，只好禀告胡公，胡公什么话也没说，下楼了，用了一个手指头就把酒壶提到了楼上，人们都很惊讶和佩服。胡公和费长房一起喝酒，酒壶非常的小，只有一只拳头那么大，但里面的酒却像永远喝不完似的，一直喝到晚上也没喝完。古时学道，师父是要多次严格考验弟子的，考验不过关，可能真道就不传。胡公边喝酒边对费长房说，我某天要走，你愿意跟我走吗？费长房心里也没啥惦念的，就是怕家人担忧，于是问胡公，不想让家人知道，能有什么好办法吗？胡公说，这个容易。于是拿了一条青竹竿给长房，叮嘱他，你拿着这个回家，就说自己病了，然后把这竹竿放在你平时睡觉的床上，你就悄悄地离开。长房按照胡公吩咐的做了，家人发现长房病死在屋里了，尸体躺在了床上，于是痛哭着把尸体埋葬了。费长房离家后找到了胡公，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突然来了一群老虎，张牙咧嘴把长房围在了中间。胡公不知啥时不见了，老虎凶巴巴的要咬费长房，费长房心如止水，一点不动。过了一会儿，老虎都走了。第二天，胡公又把费长房带到一个山洞里，在山洞的上方悬着一块几丈长宽的巨石，正好对着费长房的头顶。巨石是用茅草绳子系吊着的，不知从哪里就爬出了很多蛇，撕咬那茅草绳，眼看就要咬断了。费长房一点儿都不在意。一会儿，胡公来了，拍拍长房的肩头说，孺子可教也。胡公传给了长房一个封好了的符卷，说，你可以用此来召唤鬼神，可以治病消灾。长房担心不能回家，胡公就拿出一根竹竿说，你骑着这个就能回家。长房骑上竹竿辞别了胡公，忽然间就像睡着了似的，一睁眼醒来已经到家了。家人吓坏了，说他是鬼。他如实地向家人叙述了整个过程。家人到棺材那儿，把棺材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根竹竿，于是才放下心来，相信了费长房所说的话。费长房除妖。费长房觉得自己离家跟着胡公出去也就是一天的光景，可是家人说他离世已经一年了。他把骑着的那根竹竿扔到竹林里的时候，发现那不是一根竹竿，而是一条青龙，然后青龙自己走了。费长房回到家后经常行善事，帮人除妖治病，治病时手到病除，没有不好的。他有时跟人谈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冲着那人斥骂起来，但神态和眼光似乎又不是针对着那人去骂的。后来他解释说，我那时是对着那人身后的鬼发怒呢。神奇的道术。费长房后来去了东海， 当时东海遭遇了三年大旱，他对其余的人们说，主管东海的神东海君之前对葛悲君夫人动了淫念，我把他关起来了，准备诉讼他，没想到后来把这事给忘了，导致旱情萌发，我现在就赦免他，让他下雨，即刻便会有雨了。费长房的道术神奇得很，他能把绵延几千里的山脉收缩起来，放在人们的眼前，宛如现代的微缩盆景地形图一样，清清楚楚。如果想复原，山脉就又复归舒展成原来的实际面貌。好了，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